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啊。我们现在要开始看到204页这个国字山刮胡这一段啊。那这边导师说，圣曼语不增不减经，进而说到如来藏或是如来界唯一成立一切法，也就是生死与涅槃，众生与法身。那这个如果从这一种文义上来看呢，那它就是说明前面的如来藏说着重于一切众生有如来藏，对不对？那但是呢，圣曼跟不增不减经又进一步说如来藏为一。这样的一个内容好，这边先给大家就了解一下这一段导师要表达什么了那后面大家在听可能会比较有一些概念那导师他从导师的说明里面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如果这样的教学提出依如来藏成立一切法的理由的原因，导师认为是受到于伽学，就是唯识，是依阿赖耶安立一切法的启发后面他会讲，他会提到这一段那如来藏的教学，他本来是重于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对不对？那因为我们只是不知道嘛，那我们要去知道，对不对？要去体证，所以是着重于圣身的气证，还有如来果德的信仰。这在导师后面的说明都会提到这些文字但是导师说，这样的教学内容不够完整，需要说明一切法存在的理由，如何而生死流转，涅槃还灭。那意思就是说，他本来可以不需要的，因为他的重点就是去信仰如来果德，然后去体证这个圣身的这个如来藏，这他这教学重点就在这边，其他可以不用知道但是这样是不够完整的那又受到于伽学依阿赖耶而安立一切法，所以他就有进步，就是要补这一块那如来藏就是依如来藏安立一切法，懂意思了在整大段大概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理解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所以圣曼跟不增不减经就进一步提到，以如来藏为一成立一切法，一切法就是生死与涅槃，还有众生与法身生死就是众生，涅槃就是法身好，那再来导师就接着就讲到，在佛教里面做一切法的依止有两大类也就是导师突然又转到这个以真常为依止跟虚妄为依止这就有一点不好理解，为什么突然又安排这样的内容在这边？所以我们就把这边的段落做一个编排，就是说明它其实是受它影响的了导师后面也有讲了好，接着导师说呢，在佛教大乘佛教的这个后期大乘佛教。一切法的依止有两类的一种理论说明一个就是真实常住如来藏为依止就是真实常住的如来藏作为一切法的依止还有另外一个体系，就是以虚妄生灭的阿赖耶识为依止。那这两个恰好对立，哪里对立？一个就是真实 常住，对不对？那另外一个是什么？虚妄生灭，真实对相对于虚妄，对不对？啊，常住相对于什么？生灭对立嘛，一个常住就是不生灭，一个要生灭的啊。好，那接着呢，导师就既然提到阿赖耶识，他就再把阿赖耶识这些相关的内容再简单的提示一下。所以导师有时候说到哪里就再把那个东西再讲一下，所以整大段的这一种主旨有时候会被拉就不晓得到底是哪一个才是主轴了，因为他讲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又会拉出去，然后再做一番的解释，然后又拉回来，有时候再拉回来又是一大段文字之后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迷失啊，那、哦、但是不讲好像又没有交代，对不对？搞不懂，所以还是要说明一下。所以这有时候写书有它的困难啊、哦，你要清楚就是要啰嗦一点啊、哦，多加一些连结的、转折的啊、哦，哦，就是啊、哦，再回到先前的课题，比如说你讲的一个。岔出去之后要回到主轴、哦、那再解释完什么时候我们再回到原来的、哦、类似这种提示词、哦、但导师其实时间不多，他用字都很精简、哦、因为他要写的东西内容太多了、哦、所以这些他就不会在书中出现、哦、那就变成我们在判读的时候会需要花更多的一个心思，这也是读导师书有趣的地方。你读十遍会有十种不同的理解，因为你阅读就会发现，哎哦，原来导师有这样的一个安排或是深意哈。但是一遍一遍才能够读出来的啦哈。精神好跟精神不好读出来的又不一样啊啊。好，所以接着导师又在，因为讲到虚妄生灭阿赖耶嘛，就再把阿赖耶的部分呢，再做一个说明哦。好，阿赖耶为一指，它是从意识探究到身系处而成立的哦，也就是它是在早期佛教，它只谈到六识，对不对？但是。啊，也是从意识再去细分出来的、哦、再去细分出来的。嗯。好，那导师就说其实就是在异地的时候就提出阿赖耶了，对不对、哦、也就是他是依着意识的探究而达到深处。然后发现要阿赖耶识的存在才能够解释一些事情、哦、要不然很多事情没办法解释、哦、那大概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在异地就讲阿赖耶识、哦、那这边就谈到心为一切种子所随依止性，这个依止性的依止把它圈起来，所随依附依止性，前面是依止性，后面是依附依止性，什么意思呢？按照导师的说明，就是杂染的种子当然是依止阿赖耶，对不对？那清净种子呢？清净种子不属于阿赖耶，所以它是什么？依附，懂意思了，所以这边就提出一切种子有二类，杂染种，它是就是依止阿赖耶，对不对？那清净种它是依附阿赖耶，那它也是一种，它是一种依附性的依止，可以啦齁、哦、导师应该在后面会再做解释啦齁、哦、好，体能直受。自体所摄阿赖耶识、哦、 好，那这个导师只是说异地就谈到阿赖耶，也就是 主要要说明是从意识探究到身系处、哦、好，那再来就定义完这个阿赖耶的一个特性之后呢，就在异地就讲到死还有生、哦、然后呢也说到此一切种子是若波涅盘法者，一切种子皆悉具足，不波涅盘法者便缺三种菩提种子。什么意思呢？波涅盘法者就是能够证涅盘的这一些人、哦、在瑜伽师地论他把一切众生分成几类了、哦、就是能解脱的跟有一类是不能解脱的、哦、那不能解脱的话就是没有波涅盘的这些种子，他还是比较这个清净种本有的那样的一个思维、哦、你没有你就不会有、哦、你再怎么样就是只是受就是天人天的果报而已啊、哦！再怎么修做好事做善事修行，你都没有那一种悟性啊、哦！你没办法体悟真理，没办法解脱的啊、哦！那这个就是不波涅盘者，他就缺三种菩提种子，哪三种呢？声闻菩提、独觉菩提还有佛菩提，可以了哈、哦，他就缺这三种菩提啊、哦。好，那后面又提到，随所生处自体之中，于体种子皆悉随足啊、哦，就是这个种子就是随足在众生的身心当中了、哦、好，那导师这边就说明生死杂染与涅槃清净，佛法本是一缘起成立一切的，那瑜伽师地论也还是一缘，这个缘起就是阿赖耶识了、哦、欲缘嘛，对不对、哦、欲缘那它就能够生，是这边讲的比较精要了、哦、其实导师这边讲的就是瑜伽师地论呢，他谈的这个标题可能要再调一下，这个主要是依后面的内容、哦、前面比较没有那么明确，但是这个种子就是这一种依他起，懂意思吗、哦、若没有了解到种子就是依他起，阿赖耶就是依他起的话，那就没办法理解瑜伽师地论也还是依缘起、哦、也就是一切的法的安立都是依种子来做说明、哦、那种子是就是阿赖耶就是依他起性，懂意思吗、哦、也就是瑜伽他对一切法的案例是依着种子阿赖耶识来成立，阿赖耶就是依他起，也就是缘起，懂意思了、哦、所以这 里面导师前面就是说 这一种一切修行涅槃解脱都是由种子来透过种子来解释，也就是透过依他起来解释、哦、所以佛法依于缘起，瑜伽师地论也是依于缘起，就是依于阿赖耶一切种子是、哦、这样可以搭配起来了、哦、因为前面没有讲到缘起，主要就是所有的这种生死流转涅槃画面都是依于种子是，对不对、哦，种子就是依他起，也就是缘起、哦、好，我们看到206页 解说。好，彰显众生本有如来功德的如来藏说，再持一些传出的圣曼经的也说一注。那导师说可能是受到早期瑜伽学的影响，也就是瑜伽师地论的影响。瑜伽师地论他就提出一切法依于阿赖耶嘛，对不对？那后面导师说，本来专重甚深气证，专重果的信仰，在佛法体系是不够圆满。什么意思？也就是他原来就是专重甚深气证，专重果的信仰的，那没有这一些一切法依止的这样的一个理论说明，其实对他们来讲也没有太大的一个这种缺陷啊，但是在佛法体系的完整性中它是不圆满的。所以这一句话就是理解出刚刚这个投影幕上面的一个意思啦，就是说本来他们就没有讲这一些的嘛，对不对？那但是没有讲这一些呢，在佛法体系它是不够完整，所以还是要讲。讲什么？一切法的案例是怎么一回事？那这一些内容它是怎么样突然跑出来的，受到阿赖耶这一个教学的启发来的，懂意思了？就是如来藏的教学本来他们就是教我们去体证，然后去信仰果德，它的主题就是这一个嘛，生死流转在有一些教典它其实不太说的，也不太重要，在如来藏的教学里面它的重要性并不高了，但是从体系的完整性来看就变得不完整，那所以这要加上这一部分才能够完整，那基本上这一段看起来不太好理解，大概可以这样理解了，就是为什么导师突然又插出阿赖耶的一个教学的一个说明，主要就是提到有两类的依止，那这个如来藏为依止，他还是受到阿赖耶为依止的一个启发，那以如来藏为依止这一套教学呢，原本这一部分的理论说明在某一些阿如来藏经是没有的，因为他们如来藏的教学是重甚深气证跟果德信仰的，这一部分其实不是太重要的，但是从完整性来说呢，没有这一部分，没有说明安立一切法的这一个说明的话，那是不完整，虽然不重要但是不完整，所以就加了进来，那他是受到阿赖耶的一个教学的一个启发。好，再来第二段，就是初期如来藏说的特点，它就是有四个特点，就是我，对不对？刚刚还有印象有色，对不对？还有什么不空，还有所依，要记起来啊，呵呵，我，对不对？有色不空所依啊，好，就这四大项。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首先是如来藏我，那这边呢可以分成几个段落来理解啊，就是两个大段落。那第二段落主要是这如来藏我主要的部分了，首先导师先说明如来藏的根本喻，就是尾花有佛，然后再来说明如来藏我的教学意趣。在如来藏我这样的 教学当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教学内容，就是譬喻。在如来藏经就举了九个譬喻，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九个譬喻吗？哦，就是第一个就是为花油，我们看一下啊，这边还有一个错字要改啊，看一下投影幕。我们的第三项讲义的，它应该是慷慨，然后呢耕良啊。慷慨就是一种谷的皮啊壳啊、哦、耕良就是一种稻米啊、哦、就是米跟谷跟谷壳的一个譬喻啦啊、哦、好，那这个不晓得怎么发生，怎么会跑出这个字来啊、哦、它应该是这个字念快啦啊、哦，好，萎花有佛，就是花凋谢之后呢，未开了莲花，内有这个莲蓬嘛，哈、哦，莲蓬啊、哦，莲，那就是有如来身啊、哦，然后这个蜂群绕密，对不对啊、哦？那密在于言树，一切众生有如来藏。那蜂群会守护这个蜜吗？那这个蜂群其实就是覆盖这一个蜜的这个烦恼，可以吗？就这个譬喻大家跟大家提示一下。再来就是慷慨耕良。那这边有特别去查一下字典，耕良未离这个骨皮，也就是烦恼复辟如来的无量之见、哦、好，那这个字呢还有两个音呢、啊、大家知道读音跟语音吗？我也搞不懂、哦、不过我去查了一下，读音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在读的时候所发的音啊、哦、那语音就是我们平常讲话用到这个字的时候就念这一个音，但是在读古文的时候，文言文、哦、佛经的时候，在读文本的时候，那他就认为要这样读啊、哦、大家听得懂吗、哦、听得懂 有些音呢，我们在读经跟平常在讲话那个发的音是不一样的、哦、明白了，这特别是在闽南话当中、哦、你读经你用读经的音、哦、但是平常讲话我们在讲到这个字的时候，我们又是用另外一个音在发，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慷慨耕良、哦、那或是你有念经啦、哦，三更半夜还是三更半夜要去查一下了、哦、因为这些注音啊、哦、注音都是根据这个运输来的，运输知道吗？就是古代的词典，那上面会有注音，他们注音就是两个字切、哦、某某切、哦、那这个切什么意思，就是上面那个字的声母配合下面那个字的韵母，还有它的这个调，它有四那个平赏去入嘛、哦、大概那个平赏去入的调是根据下韵母这一个字来的、哦、它一点都不困难。以前我们看到什么什么切，整个头脑就觉得好可怕，看不懂，它、啊、其实就是一种古代注音的方式、哦，但是用大家熟悉的一些字，两个字把它拼起来，好，那这个切呢，就是上面的字取声母知道了，下面的字取韵母，还有它的这一种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不净处真金，就是在不干净的地方呢， 粪坑啊，里面有金，对不对？好，再来是贫家宝藏，就是穷人家里面就是有宝藏了哈。好，避物裹金像，金像被这一个脏的布呢，把它包起来啊。还有这裹种，裹的种子外面还有一个皮的嘛，对不对？给大家看，这个是芒果。这是在如来藏的时候又给大家看过了哈。避物裹金像哈，贫女怀轮王啊。那贫贱丑陋的女人，她怀了轮王的孩子啊、哦，然后这个柱摩内金像啊、哦，柱摩其实是很脏、啊、黑黑的嘛，对不对啊、哦？那金像就是会金像嘛哈、哦，那大概就是柱摩欲烦恼或者众生身金像，就是欲如来藏等等啊。哦，好，有九种欲啊、哦。好，那导师说这九种欲里面呢，尾花有佛事，佛所化的莲花尾谢了啊、哦。然后花内的胎，花的胎藏内有无量如来，这是如来藏的根本欲啊、哦。好，那再来如来藏的教学义趣。好，这边导师说如来藏在众生的身中、哦、那就引了大方等如来藏经来做说明。这边有四段引文，那四段引文呢它有几个重点、哦、就是一切众生有这个如来智、如来眼、如来身、哦、它都是蛮具象的，有没有、哦，蛮具象的。然后这个佛常在身，然后众相具足等等、哦、或是佛藏在身，众相具足、哦、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了、哦、导师这边说如来藏是众生身内的如来之见，如来的力，如来的无所谓等大智慧具，那也是众相具足的如来身，就是有如来的这一种智功德，对不对、哦、那也有这一种色相功德、哦、而且皆加趺作，与佛没有不同、哦、那这样的如来藏呢，导师就提到其实跟外道所描述这个神我、哦、是有蛮类似，所以难怪楞伽经中有人提出一般人的疑问、哦、这不就是外道的神我吗、哦、有人就会觉得诶，这怎么这佛教里面也有这个东西，对不对、哦、但是导师前面有说了、哦，他是外道的神我，不是啦、哦、他只是法空性，这个其实是如来藏经，如果按照楞伽经里面所说呢、哦、是故意讲的跟外道神我很像、哦、其实内涵是法空性、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再来，那为什么要讲如来藏我呢？他的理由，他的因缘是什么呢？所以前面导师先提到如来藏我这样的描述，其实在佛经里面就有提到有人对这样的教学是怀疑的，因为跟外道的我太像了。好，那为什么要提出这个如来藏我呢？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如来藏我在大部涅盘经前十卷，他是从这个如来常住大波涅盘而说到如来藏我，从这样的一个的议题呢，然后讲到一切众生有如来藏我。 好，如来的波涅槃它是什么样的？常乐我净的涅槃是法身常住，受量无量。那常住是什么呢？超越时间的，也就不离时间，什么时间都是如此。那从如来常住引出众生本有如来，那这样的如来就是如来藏我。所以导师这边在说明这如来藏我它是怎么样出现的啦，就是说一切众生有本有如来藏我，是因为如来常住嘛，对不对？一直都有嘛，所以众生位就有了，不是从什么时候才开始有，众生位就是如此了。那这样的如来就是如来藏我。好，我们再来看到207页。207页这边谈到如来藏、佛性还有我的关系，就是如来藏就是我就是如来的义名等等。好，那这边导师说如来藏我就是如来藏就是我，如来藏即是我，就叫如来藏我，听得懂吗？如来藏就是我了，叫如来藏我。那这边导师就引了4段的英文，所以导师说这个如来藏跟这个外道的我或是有一些这一种关联啊，就是跟神我外道的神我思想有关联，这个不是导师凭空想象的，经就这样讲，对不对？经经常在用我这个字，这个是很不寻常，在阿含经都讲无我，在如来藏教学里面很多地方都在讲我，所以导师说这个是很特别的，那只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些教学出现，去理解就好。他这个教学本身虽然说跟外道神我有关联，但是这样的教学的整体并不能把它否认或是认定它就是外道的东西，懂意思吗？有吸收外道的这一些元素，但是它还是佛法里面的内涵啊，懂意思啦，所以有些人就看到导师这样的一种描述或是叙述，他们就很不高兴，就是认为导师否定如来藏的教学，认为如来藏的教学就是外道的东西。其实导师不是这个意思，导师说如来藏的教学处处提到我，这是很奇特的，那他一定是受到神我思想的影响，或是吸收神我思想的一个内涵，但是吸收进来他有他的一个目的的，他要推广佛法的一些意义啦，懂意思吗？所以整个如来藏他还是佛法，但是我的部分是吸收外道神我的部分而来的，大家分得清楚吗？里面有吸收外道的元素，但是整个都还算是佛法的一部分，整个虽然吸收，但是这一套教学它还是佛法，所以导师没有否认如来藏，导师只是说如来藏的教学不了义而已啦，因为它里面有这些外道的这些元素，因为它要通俗化，要去接引这些外道的众生，你不可能说了义的道理，但都说了义的道理他们没办法懂，所以一定就是用一种不了义的方式来教学。好，我们来看几个重点，比如说第一段引文呢，佛法有我，对不对？那其实佛性我就是如来藏，讲得很清楚啊，我就是如来藏。 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即是我意，对不对？佛性就是我，如来藏就是我，那我就是佛，对不对？我就是如来，这是第二段引文。那第三段就是修行要证什么？证我，对不对？要去体证我。那常住安乐，则必有我。所以如来藏教学就跟外道的这一些教学有很多神似的地方。神似不代表等同啦，就是太像了。那因为我就是要接引外道信仰有我的人，所以要讲得很像，他们才会来信仰嘛。这是他的用心良苦的地方。好，第四，一众生有如来藏我，断一切烦恼，故见什么我戒，就是断一切烦恼是要见我的嘛，对不对？所以我是要去修行体证的一个内涵，对不对？那不就是外道修行要回到要体现犯我这样的一个概念是蛮相像的吗？上面是大波涅盘经，那再来导致说，若依大方等如来藏经呢，我的译名或是如来藏的译名呢，有这个佛性、佛藏、如来性、如来戒等等。好，那一切众生有如来藏佛性，当离一切烦恼呢，就能够显出如来法身。这个大家补一个字比较好理解。一众生有如来藏，那当众生修行离一切烦恼，那就能够显出如来法身，也就是见我得我。那这个见就是显出了，可以吗？这个如来法身就是我。明白，导师用这一个白话来说明，见我得我就是离切烦恼，然后显出如来法身。那我正是如来的译名。所以早期佛教都在讲无我，到了如来藏教学处处在谈我。好，再来，挂虎是如来藏我的这教学当中所说的这个众生跟佛不二。好，导师这边提到呢，从如来涅槃果位说到众生位的如来藏我，那这个我呢是生死流转中的我，以及还灭涅槃中的我。所以从如来的涅槃果位，涅槃常住，对不对？这其实就是跟前面的这一句话是类似的了。在206页，从如来常住大波涅槃而说到如来藏我，有没有？这两句话其实是同样的概念了。那这样的我呢，其实就是这个随着众生流转在众生身心当中的那一个如来，或者那个我。所以众生跟佛其实是没有差别的。众生只是这个佛或是我是包着烦恼，对不对？佛就是烦恼脱去的，离垢的，对不对？众生阶段那样的一个佛跟离垢的这个佛是一模一样的。听得懂吗？众生身心当中那个如来跟修行成就离垢的这个如来其实一模一样的。只是状态不一样，一个离垢，一个就是被垢所缠。那这边导师就引了三段内容，就说明众生界菩萨跟如来 都是同一个法身。好，那这边第一段引文呢，谈到众生界者即是如来藏，如来藏就是法身。他这边先说明法身的定义，或是如来藏的定义，就是法身了，法身。那这样的一个法身呢，它被这个无边烦恼所缠。这无边烦恼是比恒河沙还多的无边烦恼，过恒河沙无边烦恼所缠，然后从无始世来随逐世间波浪漂流往来生死。那这样的法身就名为众生，主持都是法身了，对不对？法身被烦恼所缠，然后就是有种种众生的这样的一个相状，对不对？然后流转生死，里面有个东西叫做法身，对不对？被烦恼所缠，然后从无始，所以这个法身什么时候被烦恼所缠呢？什么时候？无始，他也不是说从某个时候开始，对不对？他还是要讲无始，你有始就很麻烦啊。所以大家在讲这些事情，他们这佛法里面他都很小心的啊。无始以来就是这样子啊。你就说从某个时候才变这样子，之前是觉，某个时候变不觉啊。那这个就会变成，那成佛之后会不会再有那个某个时候又变不觉？这个就是无始以来就是这样子了啊、哦，所以你如果觉悟之后，就不会再有这个事情啊、哦。基本上因为有修行的道的这个力量去维持着了啊、哦。所以第一段就是众生，第二段呢，一样是这一个法身啊、哦。然后呢，当这一个众生厌离世间生死苦恼，修菩提行，那这个时候就改个名字，对不对？叫做菩萨，一样是这一个法身。之前是为垢所缠，现在开始修行了，他名字变了，变成菩萨。那还是这一个法身，当他离一切世间烦恼，越过一切苦，离一切障，离一切爱，看到208页，于一切法中得自在力，这时候就名为如来，对不对？所以众生菩萨如来一不一样啊？状态不一样，都是那个法身，对不对？所以都是讲，所以导师后面就说众生菩萨如来它有三个名字嘛，对不对？其实就是只有一法身啊、哦，就是只有一个法，就是法身啊、哦。那这个法身就是如来藏我啊、哦，如来藏就是如来界，所以经中说一切，说一界啦啊、哦。好。再来，导师说佛法说无我，而现在极力说如来藏我，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如来藏我就是流转的主体嘛，就跟外道蛮像的。好，那导师就引大部涅槃经说，什么是我呢？若法是实，是真，是常，是主，是一，性不变异，名为我。导师说这个与奥义书所说的我是常，是乐，是知，似乎导致大家把似乎圈起来了，似乎就是看起来就差不多了嘛，好相差不远。但是呢，大波涅槃经认为我是过去佛所说，再一次导师又提到这件事，对不对？这个我其实是过去佛就说过的了。那由于传说久的神教说，神教也在讲我，但是他讲的似是而非，为了遮止外道的误传， 所以说无我、哦、那现在才阐明我的真相。所以这边在说明为什么早期佛教说无我、哦、因为外道所说的我是错误的、哦、那为了遮止外道误传，所以就说无我、哦、你们讲那个是错的，干脆就不要，就说无我、哦、他们就不会继续传错误的。那真正的正确呢，就是这个现在大波涅槃经所说的这个我才是如实的、哦、这是大波涅槃经的以为的啦，他所提出来的。好，那导师最后说，成立如来藏我经中多用譬喻说明，这是值得注意的啦、哦、注意什么呢？刚刚我们说譬喻代表什么概念？浅显易懂，通俗化，对不对？哦、所以他其实他的一个核心就是不了义了、哦、他的一个内涵其实就是不了义，因为他要通俗，所以才用譬喻嘛、哦、虽然他说是真相是如何，那其实从他用譬喻的手法来看，他其实就是不了义通俗化的一个教导。所以导师这边只是要提出来，就是说虽然大波涅槃经说诶我才是真相，看起来好像他才是了义的嘛，对不对？但是导师说经中都用譬喻说明，这是值得注意，真的是了义吗？那你为什么要用那么多譬喻呢？那意思就是说其实他应该是不了义的啦。好，那这个有这个，这是我们的理解，因为导师这样讲，我不晓得要注意什么，值得注意嘛？哈，那其实就是要说明，虽然《大波涅槃经》说他我才是真正的一个教导，但是他又用多用譬，其实他是通俗的，不了一教啊。好，我们今天先到这边，那后面呢？我们就下星期再继续，就是有色不空，还有所依，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就如来藏有什么重要的内容，就是这四点。那每一点再提出来，大家要记，就可以容易记起来它的内涵。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